记曲线第十九章，爱的四个步骤。杰森，一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，经历了爱的四个步骤，下降进到了爱的时间，让我们跟他一起走一走。在教会里，杰森注意到有个和妈妈坐在一起敬拜的年轻人。杰森猜想他可能患有唐氏综合症，因为这个年轻人在敬拜过程中只能勉强说几句话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。杰森没有看见他的爸爸，而他的妈妈看起来很疲惫。杰森虽然很同情他，却对残疾人了解不多，但坦白地讲，在敬拜的时候，年轻人发出的怪声让他心烦。如果遇到这位妈妈，杰森甚至不确定自己要说什么。后来杰森在教会遇到了他，打了招呼，但是当他走过去之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这个氛围让他很不舒服，感到压抑且不知所措。他想，我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，即使有时间，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而且我很有可能会冒犯这位妈妈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会不会说话，或者我能听懂她说的话吗？我更擅长管理而不是交际，这需要专家们来处理。有些人应该就此开始一项事工。请注意，经营管理和心理治疗的心态狭制了杰森。管理者看重平衡、时间分配和专业化。当杰森通过经营管理的视角看待此事，帮助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在工作中，他就经常如此扼杀各种计划，这是低效率的资源分配。心理治疗的心态也让杰森产生了距离感，他本能的感觉只有专业人士或专家才能进入残疾人的世界。无论是心理治疗师还是职业经纪人，都看不到爱的美好，不是被爱的意象所驱动，所以那徒有智慧的外表扼杀了爱。还记得我那位上过哈佛的朋友吗？当他在精神病院做实习医生时，尽管那时还不是基督徒，他却惊讶地发现，对病人最有帮助的两个人，并非穿白大褂的医生，反而是一个清洁工和一个护工。他们没有把病人当作需要诊断的对象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而是人。心理治疗的心态会模仿爱，却把所有人都禁锢起来，分门别类，而不是把人当作朋友。精神管理和心理治疗的心态为杰森提供了没有醉酒且舒服的距离，让他远离这位妈妈和他儿子。这就是所谓的智慧却没有爱。我在给乔妮的回信里描述了一种跟杰森情况类似的情景。所以在教会里看见患唐氏症而男孩的那个人，本能地认为他能给男孩做朋友，能起到帮助，但这会打扰到自己斯多亚式的宁静，会给自己带来一堆麻烦，而自己也会犯错。但是他缺少榜样，意识不到爱不能偶然为之，而是7x24小时的行动，爱让人觉得事情不能胜，非同一般，实际不可能完成。他宁愿多听听恩典，听听神有多爱他。没有记曲线作为进入神恩典生活的神学框架，他悄悄地退缩，不去跟那个男孩建立实际的关系。结果如何呢？唐氏症男孩和他的妈妈继续孤立无援，生活在重压之下。我之所以花大力气阐述这个观点，是因为经纪人和治疗师的虚假智慧让杰森不能尽其所能。他很难说，虽然我很忙，不知道能做点什么，但至少我可以迈出一小步去靠近这个年轻人。唯一 能打破经理人和治疗师框架的方式，就是让爱的奇迹俘虏杰森的想象力。唯有耶稣的灵才能激发他看见耶稣的道路，驱使他离开自我掌控，追求平衡，寻求自我的生活。对爱的全心意向将杰森释放出来，不再紧紧抓住安全的生活。第一步，潜在的释放了杰森，因为这让他意识到当下处境的安全并非绝对条件，而是向下进入爱的步骤的第一步。步骤二，我的选择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现在杰森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权利，而且他有自由舍弃他们。他对自己和妻子说，我要尝试去爱这个年轻人。此时他并不需要计划，只需要承诺。意志的这个关键动作会将故事转向爱，转移自我。这一点帮助杰森理清的情绪，他不再把自己舒适看成非要抓住不可的必需品。然而问题是，他要如何开始？事情仍然让他不知所措，他无法让自己不再自我，但是他可以恳求耶稣的灵来帮助。所以他祷告，我不知道如何爱这个男孩，请给我恩典走过去，介绍自己并听他说话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汲取线的第一步总是祷告，不是让杰森花很长时间委身为这位妈妈和他的儿子祷告，他或许只需每天花十秒钟为他们祷告，连续祷告几个月。耶稣通常以看见开始爱，祷告能够帮助我们看见。我们无法降卑进入别人的世界，除非耶稣的灵帮助我们，毕竟这是他的道路，他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虽然杰森没有意识到，但他实际已经开始第三步的下降。第三步，我的爱去了奴仆的样式。一个主日聚会结束后，杰森从眼角的余光里看见这位妈妈和他的儿子消失在侧门，随着为他们祷告，他开始向他动了慈心。杰森礼貌地结束了跟好朋友的交谈，向这位妈妈介绍自己，跟他一起走到他的车那里。他不再关心自己是否会把事情弄糟，因为他不再为自己考虑，而是进入爱的世界。杰森为这位妈妈和他的儿子祷告，开始给他们建立友谊。通过这些事，他开始有了奴仆的样式。但是在爱开始影响他的日程表或者钱包之前，他并未体会到爱的代价。为了让爱鲜活起来，杰森需要道成肉身，经历他生命的重量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体会到了我们罪的重量，所以这位母亲生命的重量也需要转移到杰森身上。只有这样，杰森才会进入第四步。第四步，我的代价，他自己卑微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杰森回到自己的车上，为他完成第一步而感觉到兴奋。这时他遇到了另一个汲取线，孩子们抱怨，妻子莎伦有点生气地问他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当他开始解释的时候，他打断了他，下一次你能不能至少告诉我一声，你会迟到一会儿。杰森道了歉，安静地接受了一种缺少肯定的感觉。莎伦对他要说的话并不感兴趣，所以他选择沉默。此时杰森感受到了爱的代价，他正在第四步，他进入了一个小小的与基督同受苦，所以他没有丝毫恼怒，反而开心地向大家问好。他在处的熟悉的领域与耶稣同死的模式，不仅塑造了他对待那位妈妈的方式， 也塑造了他对沙伦的方式。这是一个双重继续线，没什么，本来生活全部都是死和复活。杰森在大部分主日都会去找这位妈妈，开始认识他儿子。他找出了跟但伊里做一点沟通的方式，开始跟他打招呼。他问但伊里的妈妈耶稣会问的问题：我能为你们做什么？他并未回答，他并未因他回答什么都不用而感到沮丧。他知道很少有人会问他这样的问题，而他也不知道如何回应。杰森的家人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丝毫兴趣，沙伦甚至质疑他是不是过度卫生了。他没有反驳他的顾虑，他只是听他说，向他道成肉身，就像他对但伊里做的那样。毕竟爱必须要纯粹，不能掺杂半点自我意志。杰森不能向这位妈妈和他儿子放下自我意志，却对沙伦坚持自我意志。我们习惯于同时从事多重任务，却很少进行多重的爱死，总是与爱的善功同在。正如我们所看见的，生活就是如此，但是死总是最先到来。以下是对杰森如何重现爱的四个步骤的总结。尽管杰森是忙碌的丈夫和父亲，不确定如何开始，害怕自己犯错，但他并没有想抓住舒适和平衡的生活，而是通过跟那位妈妈和他儿子的对话，进入了这个残疾男孩的世界。当他回到自己车上，家人不仅没有感恩，还批评他迟到，这让人难受。但是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耶稣的路上，所以天父那里接受这份受苦作为一部分爱的代价。杰森遇到的最艰难的死是他受到的批评和自我关注的家庭。他期待从那位妈妈和他儿子来的汲取线，却没有预料到从自己家庭来的汲取线。他处在双重汲取线中，那第二个汲取线才是我们无法设防的，因为它实在出人意料。正如我们在凯拉身上看到的，杰森一开始对自己的受苦还有相当程度的掌控，使他选择了爱。但是自愿进入汲取线的下坡是一件事，被推下去是另一件事。沙伦对他的贬低让人难受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灵对爱那么关键。除非你有耶稣的灵负责，无法走耶稣的路。在杰森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同做工的三个要素：爱的意象、爱的故事、将爱活出来的人等于爱的生活。尽管杰森没有意识到，但他把耶稣活在自己的家里了。通过成为身上有基督形象的人，他给孩子们接种了抵挡世俗自由主义诱惑的疫苗。当他重现基督为爱舍命，就让孩子们看到了更好良善的意象。他的孩子在看着，他们不会忘记的，他们看见了耶稣。